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4年12月14日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9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对铜锣湾采取清场行动。在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参议院星期六晚间批准了1.1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有关清场的最新的一些动态。继旺角和金钟占领区之后呢，香港警方星期六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对铜锣湾采取清场行动。警方表示星期一上午9点半将公布行动细节，给予现场人士时间收拾离开。如果占领人士拒绝离开，警方可能会驱散和拘捕，并强调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另外，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击落了一架伊拉克军用直升飞机，打死飞机上2名飞行员。媒体星期六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巴格达以北95公里处的什叶派圣城萨麦拉。伊拉克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对美联社说，激进分子在该市郊使用歼发火箭筒击落了直升飞机。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一篇年终特稿。美国推动在南中国海制定解决领土纠纷的行为准则，同时努力改进与北京的商贸关系。2014年美国的对华政策从香港问题到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多个层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香港发生了历时2个多月的要求民主的抗议活动，反对北京为香港选民筛选特首候选人。华盛顿不断呼吁就此展开对话。中国拒绝外部势力干涉香港选举问题。人权观察组织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这时奥巴马政府没有多少回旋空间。
我认为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权利和民主事务所显示的支持相比，在香港和中国的这类问题上，美国的立场相当的摇摆。我认为对北京保持坚定立场是极为重要的。
在南中国海，越南说中国海警船撞击越南巡逻船，中国领导人阻止了美国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努力。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说，中国主张与有纠纷的国家一对一的打交道，
没完没了的不断谈判，这是一种绝妙的伎俩，仿佛是在借鉴朝鲜、伊朗或者任何不想真正遵守行为准则的人的招数，不断进行这些毫无意义而且没有结局的谈判，永远也不会让你接近目标。其实如果中国真的想遵守一套行为准则，他马上就会做的。
美国国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说，美国也许可以利用自己是世界最大消费者市场的地位，对中国更有效地发挥影响力。
他们想利用我们的市场，得到我们的技术，进入我们的大学。如果我们选择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利用美国政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改变。
不过布朗参议员认为，华盛顿对跟中国打交道的兴趣越来越小。
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这样，而党派政治又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中国不像中东那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
卡托研究所分析员贾斯汀·洛根说，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华盛顿，亚洲问题被中东问题淹没了。East Asian
allies, right, should be cultivating the. 东亚盟国应该培养这样的意识，也就是亚洲很重要。我不完全清楚为什么， 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一点，比不上海湾国家，更比不上以色列，还有华盛顿的中东专家大军。他们坚持说，美国的战略焦点应当放在中东。
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今年就一项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达成了共识。在这次打交道中，奥巴马说，不管是在贸易还是在领海问题上，他鼓励北京和其他国家遵守同样的规则。他说，亚洲的稳定绝不能基于势力范围或强迫，而是要依靠相互保障安全的同盟。美国之音斯特恩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在东亚地区驻军一直被视为美国维护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但是这一传统战略正因为美国国防经费短缺和中国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不断增强而受到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结束以来，美军一直在东亚地区驻有数以万计的部队和威力强大的武器装备。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12月2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海军上将哈里斯说，在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正遇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之时，美军需要继续在亚太地区常驻强大的军力。
前沿驻军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在那里部署海军力量或者联合作战部队，为迅速回应我们的友邦和盟国的需求做好准备，这是有意义的，而且具有重大意义。
不过前沿驻军的传统战略正遇到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国家财政困境带来的挑战。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的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被视为美国决心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这艘超级航母预计2015年返回美国，接受为期3年的中期保养维修和核燃料更新，但因为国防预算吃紧，五角大楼可能无法及时派遣另一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因而导致美军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没有航母部署在东亚地区的局面。美军在亚太地区前沿驻军遇到的另一项重大挑战是中国正大力提升其反介入与区域阻隔能力。去年卸任美国海军部副次长的罗伯特·马蒂纳奇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反介入与区域阻隔能力的提升，美国在东亚的军事设施，包括部署在该地区的航空母舰受到威胁。
靠近前线的军事设施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我们在那里的空军基地、军港和其他军事设施越来越容易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飞机的攻击。
目前在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马蒂纳奇12月9号推出一项新的战略思想，认为美国应该取长补短，偏重研发无人隐形机远程打击能力和提升潜艇及隐形无人水下装置的作战能力，并减少对前沿驻军的依赖。
我们应减少对那些前沿地带军事基地的依赖，更多的依赖我们的远程战机和潜艇。这些潜艇可以被派到前沿海域，同时又不容易被击毁。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说，他对马蒂纳奇提出减少对前沿驻军依赖的构想不尽认同，但感谢他加入美军取长补短战略的讨论。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哈格尔11月在一次防务论坛中正式宣布了一项防务创新计划，提出美军发挥其水下作战能力和无人驾驶装置等多项军事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弥补军费不足、人员和装备数量有限的弱点，发展出他所说的半个多世纪来美军第三轮取长补短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另外两则年终特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方面的议题。2014年，美中两国在关键的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基本上是毫无进展。 这种局面为未来美中关系中出现波折埋下了隐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三月份，德国《明镜周刊》和《纽约时报》根据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披露 ，NSA 闯入了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位于深圳总部的服务器，目的是找到这家公司与中国解放军的联系，以及研究华为的技术。这一披露显然让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较量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此之前，斯诺登曾向一家香港媒体爆料NSA 入侵过中国电信的移动通信网络以及清华大学的电脑网络和服务器。北京表示对此严重关切，并要求美方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一贯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努力制定相关的规则，来共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但美国认为，美国针对中国企业的情报搜集行动与中国针对美国企业的行动有本质性区别。NSA 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NSA 的监控行动不以盗取他国商业信息为目标，不是为了以此帮助美国企业参与竞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网络安全专家詹姆斯·刘易斯赞同这种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美国不会让情报部门去监视外国公司，然后把获得的信息交给美国公司。我有一个例子，解放军曾经闯入到一家大型美国化工企业的网络，窃取了一种家用白色油漆的配方。白色油漆显然与国家安全无关，但解放军把这种油漆的配方转交给了一家中国公司。这家中国公司现在在中国销售这种同样的家用油漆。根据国际法，这属于犯罪，美国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可以很肯定地说， NSA 从来没有窃取过家用白油漆的配方，也没有像解放军那样进行任何商业行为，这是差别所在。
根据这一原则，美国司法部5月20号对中国解放军五名军官提出起诉，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也随即对这五名解放军军官发出通缉令。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五名来自解放军61398部队的军官非法闯入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太阳能世界等六家美国规模最大企业的电脑网络，窃取商业机密，为包括中国国营企业在内的美国公司竞争对手提供信息。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宣布起诉决定时说，
在有些情况下，黑客入侵的目的看上去纯粹是为了给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利益方提供好处，代价则是美国企业遭受损害。这种行为是美国绝对谴责的。正如奥巴马总统在许多场合说过的，我们收集情报不是为了给美国公司或是美国商界提供竞争优势。
这是美国首次以商业间谍罪名起诉外国公职人员，显示美国对与中国就网络窃密问题缺乏进展正失去耐心，但同时也迅速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
美方蓄意捏造事实，以所谓的网络窃密为由对中国的五名军事官员提起诉讼，这严重地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也破坏了中美之间的合作和互信。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要求美国方面纠正错误，取消相关的诉讼。
中方还暂停了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在此之后，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七月份，美中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就网络间谍问题举行了坦诚的交流。美方敦促中方恢复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但双方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没有谈及网络安全。十月份，杨洁篪访问美国，得到了克里的热情接待。路透社报道说，杨洁篪对克里表示，由于美方的错误行为，目前恢复美中网络安全工作组是困难的。他说，要想恢复工作组的工作，美国应该采取积极行动， 为恢复网络安全工作组创造必要条件。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向美国暗示，在不取消对五名解放军军官起诉的情况下，美中网络安全合作将难以步入正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美中在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上存在严重分歧，这成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有实质性突破的关键。他说，
虽然网络安全工作组被暂停，但两国官员仍然就网络安全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所以我认为双方还是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其中的困境在于经济间谍活动，中国需要在这个方面与国际准则看齐。众所周知，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搞情报搜集，但在经济间谍领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走得那么远。
不过，中国显然并不认同美国对哪些属于合法监控、哪些属于非法监控的界定。美国国会议员米歇尔·巴赫曼在一次美国国会有关网络安全的听证会上说，
我八月份去了一趟中国，很明显的是中国认为军事间谍活动与商业间谍没有区别，所以他们两样都做。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借出席北京 APEC 峰会之际，对中国进行了2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在经贸和气候变化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然未提及网络安全。这显示两国在关键的网络安全领域依然没有进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刘易斯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还没有打算停止其网络商业窃密行为，中国觉得自己的行为没什么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美中在网络安全方面会继续沟通，继续相互指责，但没有突破。美国之音VOA卫视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播报另外一则年终特稿。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提到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这个名词不置可否。事实上，自从2012年初，当时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提出这个设想以来，美中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成了中国对美国外交的主要概念。但是与中国的热情相比，美国对这种表达似乎不那么热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不太愿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任义阳的报道。
2014年11月12号，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晤之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们重申了在安娜伯格庄园会谈时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但是随后发言的奥巴马总统对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绝口未提，相反，他多次强调美中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习近平主席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如何前行有共同的理解。我们同意在我们的利益重叠或者一致的时候扩大合作。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们会坦诚并明确相告彼此的意图，在可能的时候努力缩小分歧。
这并不是今年第一次，当中国领导人重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方面谨慎保持距离。在2014年7月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习近平再次明确阐述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美国甚至提出了怀疑。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说，大国间的新型关系应该由行动来决定，而不是靠言语来界定。在被问到为什么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概念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
我想两国队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至少在那个地区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习近平主席发出的信号是，他们对大国框架更自信。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就是最强大的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利益。 从历史来看，中国一直就是这样在亚洲运作。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先提出的。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他豪情满怀地谈到了要与美国构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直到2013年6月8号，习近平与奥巴马在美国加州的安娜伯格庄园会晤时，外界才比较清晰地了解到中国人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合作共赢。
总统先生的会晤呢？
不过奥巴马总统似乎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使用过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说，美国正在寻求实施运作一种新型大国关系，这被中国视为美国官方正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这并不代表美国完全认同了这个说法。
包括他的前任呢，汤姆·多尼伦呢，曾经也用过这个词汇，在亚洲学会，包括到我们布鲁金斯学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强调这个完全认同这样一个概念作为美中关系的基石，这点并没有。而奥巴马的访华呢，很明显反复就是回避这样提到这个问题。
李成认为，虽然美国向来不喜欢有别的国家来主导自己的外交理念，但是美国还是很认同不对抗、不冲突的和平理念。他说，真正让美国难以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是中国言行不一致。
这个概念提出了跟实际上中国最近呢在周边国家这个越来越显得主动或者是强势所以呢这方面呢，实际上中国提出这个观念跟中国实际上至少在被周边国家看来呢好像是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政府呢，白宫呢，当然不会就是很明显的来赞同这样一个观念，因为他觉得言行呢要一致。
继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后，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了一连串的强势行为，比如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等等。美国甚至有一些学者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葛林认为，美国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是聪明的，因为接受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的利益。
因为中国的意图实际上是在亚洲是建立一个两极共管的机制。
他说，在这个机制下，日本不是一个大国，印度也不是一个主要大国。不过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认为，美国接不接受新型大国关系这种说法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美中的战略竞争关系需要管控。
这样一个设定是确保我们的战略竞争不会向负面的毁灭性的方向发展，不要拘泥于名字，中国可以这么叫，我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说法。问题是我们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我们必须要管理我们的战略竞争关系。
他说，奥巴马和习近平的多次会晤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向让这个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在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一项协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铺平道路。在利马协议达成之前的几个小时，几个协议草案都被发展中国家拒绝，这些国家指责富裕国家逃避对抗全球暖化以及支付暖化影响费用的责任。印尼救援人员开始使用重型设备搜寻星期五暴雨引发泥石流掩埋一个村庄后失踪的80多人。总统维多多星期一天视察了那一地区，并且强调需加速搜寻工作。救援人员在此之前一直徒手和使用简易工具在泥土和瓦砾中搜寻。 另外，在中国方面，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家煤矿星期天上午发生瓦斯爆炸，目前已确认10人遇难。当局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沈煤集团下属的星运煤矿发生的事故展开调查。中国媒体援引黑龙江省安全部门官员的话说，救援人员已经在井下找到被困而无法逃生矿工的尸体。11月底，辽宁的一个煤矿发生大火，26人丧生。随后，贵州省的一个煤矿发生爆炸，11名矿工遇难。中国官方统计显示，中国矿山遇难人数2013年为1049人，2014年的矿山事故死亡人数还不得而知。中国河北省一家私立幼儿园星期天下午发生坍塌事故，三名儿童死亡。这三名儿童因伤势过重而死之前已被送到医院抢救。中国官方的电视台说，还有一名儿童受伤，责任人已被警方控制。报道说，坍塌事故发生在河北省永清县，幼儿园有260名儿童。另外，在美国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间批准了 1.1 万亿美元的庞大预算法案。在此之前，参议院两党议员展开政治博弈，而如果法案无法通过，则可能威胁迫使联邦政府关闭。这项以56票赞成、40票反对通过的预算案，将为绝大多数政府部门提供到2015年9月30日的经费。以获众议院批准的该法案将提交给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数万民众星期六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城市集会，抗议警察打死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孩和男子，并要求进行执法机构改革。迈克尔·布朗、埃克里·加纳、塔米尔·赖斯和马丁的亲属在华盛顿参加了被称为所有人都应享有公正的游行。这四位年轻人在过去两年里被警察打死。数千名抗议者沿着华盛顿市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一些人高举黑人的生命同等重要的标语。在国会大厦附近，受害者亲属以及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人权活动人士夏普顿向抗议者发表演说。纽约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示威，数万人参加了被称为百万人大游行活动。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也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星期六抗议现场出现真人大小的黑人受私刑的纸板塑像，一具塑像上写着“我不能呼吸”，这是加纳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大学负责人表示，塑像已经被挪走，目前还不清楚什么人展示了这些塑像。上个月以来，美国很多地方爆发了抗议活动，一个大陪审团在那之前决定不起诉今年八月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郊弗格森开枪打死18岁男人布朗的白人警察。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一次少有的记者会上为中情局辩护。美国参议院公布的一份报告说，特工人员在美国反恐战争中动用酷刑，不过布伦南也表示中情局偶尔也会违规，与此同时要求中情局和美国政府对此负责的呼声日渐高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为中情局辩护说，面对艰难抉择，中情局努力采取正确的做法，不过他同时承认有的特工人员违规。
在极少数情况下，中情局官员使用了未经授权、令人厌恶和应被彻底抛弃的审讯方式，我们在要求某些官员对错误负责方面做得不够。
布伦南再次辩称，包括模拟水刑、剥夺睡眠在内的所谓强化审讯或许发挥了一定作用。
接受强化审讯的被拘押人员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最终用在了针对本拉登的行动中。
不过布伦南没有说这种审讯与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是否有直接联系，然而这样的辩护不大可能阻止要求中情局等为这些做法负责的呼声，甚至联合国也称这种做法为酷刑。联合国秘书长史蒂芬·杜加里克说，
有关程序应该就此启动，问责问题非常重要。
这样的问责在美国也许很难实现。星期四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指出，司法部已经看到参议院报告中的有关证据。
联邦检察官表达的意思是，他们并不掌握起诉任何人的足够证据。
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理查德·科尔塞通过网络视频说，国际上的这种努力将很复杂。
法律上能够采取的任何行动，总是与政治上和实际上能采取的做法并列。
波兰、罗马尼亚以及阿富汗这些中情局经营所谓秘密地点的国家进行了新调查，可能会将案件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那些拥有所谓国际司法管辖权的国家则有可能启动本国法院的司法程序。美利坚大学教授、前司法官员詹妮弗·卡斯卡通通过视频说，
毫无疑问，假如我是报告中提到的负责监管这项计划的部门人员，我是不希望很快前往欧洲旅行的。
可能的情况甚至包括参议院的报告可能会让被拘押人在美国寻求平反。人权组织副主任安德烈·普莱索说，被拘押人员不是寻求刑事审判，而是提出希望得到赔偿的民事诉讼。
我们掌握的500页报告极其详尽地记录了虐待的情况，报告中所点的人及报告中提到的受害人应该能够提起诉讼，让案件得到审理。
不过目前美国以及中情局正在接受一种不同类型的审判，即公众舆论的审判。美国之音记者斯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名美国公民在朝鲜首都平壤的一个记者会上谴责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和人权记录。来自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29岁的美国人阿尔图罗·贝尔·马丁内斯星期天对记者说，他非法进入朝鲜，希望去委内瑞拉寻求庇护。他说他冒险去朝鲜为的是向朝鲜当局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令人不安的信息。目前还不清楚马丁内斯如何进入朝鲜，以及朝鲜政府是否会让他离开。有报道说马丁内斯11月份从中国进入朝鲜。马丁内斯的母亲帕特里夏·马丁内斯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儿子有精神病。马丁内斯今年11月从精神病医院出院后不久前往中国，之前他曾企图游泳过河进入朝鲜，被抓后送回美国，之后住进精神病院。北韩最近释放了3名美国人，其中2人持旅游签证进入朝鲜。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播放西藏纪录片《不再恐惧》，这是国务院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这个纪录片的制片人当之向倩在拍摄之后被捕。今年6月 5号虽然获释，但被禁止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次卿在放映会中呼吁中国政府尽快让当之向倩离开中国与家人团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的次卿莎拉·休厄尔身兼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他上个月访问达兰萨拉期间，曾经和当之向倩的父母以及协助拍摄纪录片的僧人久美加措见过面。当之向倩的家人非常担忧他的身体健康。国务院次卿休厄尔在放映会中说，
作为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和主管公民安全、民主与人权事务次卿，以及身为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代表，我再次呼吁让当之向倩能被允许和家人团聚。
美国国务院放映《不再恐惧》是这个星期纪念国际人权日的活动之一。不过，中国外交部当天反驳，美国无权以裁判自居，对他国人权说三道四。当之向倩的妻子拉姆措和四个孩子目前居住在美国旧金山。拉姆措在纪录片放映前通过 Skype 向关心当之向倩的各界人士表示感激。他说自己非常担忧先生的健康问题，希望他尽快获得妥善的医疗照顾。不再恐惧是一部长达25分钟的纪录片，描述普通藏族农民和牧民讲述他们的生活，对保存西藏特有的语言文化的渴求，以及希望看到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重返家园的愿望。以上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播报两则跟法律有关方面的消息。湖北律师呢张科科日前在吉林省辽源市的一次庭审辩论中，只因为说了一句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便被警察当庭带走。为此呢，一大批中国律师日前发表声明，对事件予以谴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4年12月11日上午，湖北省律师张科科在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法院为一名刑事被告辩护的时候说，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料在一旁的辽源市公安局负责人金振宇却因此将这位律师抓走，对其拘押长达6小时。释放后的张科科对美国之音说，
放出来了。
那么在6个小时期间都有些什么情况？
6个小时期间就是，要传唤吧，然后要扣押物品，然后，不让离开，然后呢要那个不准，不因为不配合那个询问，所以不让吃饭，有这么一个情况。
啊哈。那么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张律师？
下一步的话，可能就是向那个律协求助吧，然后可能通过一些法律的形式来维权吧，控告啊类的。
张科科表示，下一步将通过律师协会寻求法律协助。与此同时，200多名中国律师已经联署发表声明，第一个签名的是北京律师张磊。他称这是一项重大法律事故，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这个，大家律师感觉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震惊和愤怒啊！就是一个律师在法庭上正在发表辩论意见的时候，当庭被公安带走。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法治事故，这个对所有的律师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果这个例子开下去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恶劣和非常危险的先例。”
美联社援引张磊律师的话还说，当庭拘押辩护律师的事情只发生在例如法轮功问题的极端案件，但是无论被告是谁，律师的辩护权依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按照张科科律师提供的联络线索，美国之音拨打辽源市泰安区公安局负责人金振宇的手机，但是电话始终不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中国律师在中国法庭以及中国这个办理案子当中的遇到的一些个问题，台湾律师和立法委员成立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的网络，希望给予中国维权律师最及时的协助，并希望台湾各界能够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中国政府对于维权律师的迫害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律师却还是愿意站出来维护一般老百姓的权益，并遭受可能的恐吓、逮捕、关押甚至酷刑，这种精神令人非常感佩。
那本席呢，在立法院呢，在2012年的时候，也这个为了声援这些被关押在中国的这些的黑牢里面的4033名的这些的政治犯呢。在立法院正式的提案，那也通过经过两党通过呢，就是在立法院里面，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对这些的政治犯予以声援，那同时政府应该尽一切的采取一切的措施呢来予以援助。
尤美女委员还指出，透过国际共同的声援，相信人权普世的价值一定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针对香港战中情势的发展，尤美女认为，虽然被清场，表面上看起来失败了，可是种下的种子影响力一定非常深远。台湾律师和立法委员星期五举行成立台湾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网络记者会，希望唤起台湾社会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并促进中国法治的健全发展。发起人之一，台湾著名人权律师魏千峰表示，同样是律师，为何台湾的律师能够对公民社会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中国的维权律师却落得被打压的命运？
我们今天台湾的律师可以当总统，可以当立法委员，可以当部长，但是请问中国的律师能够做什么？他们从政的比例是很低很低。那我们这边的律师可以发声，我们可以批国民党、批民进党，为什么中国的律师每一年职业还有联检制度？
魏千峰律师还说，台湾现在不能只关注自己内部的人权问题，应该把范围扩大，包括中国、香港等地都应该关心。台湾知名律师顾立雄表示，这个网络等于是一个窗口，中国维权律师可以随时提供信息以及需要的协助，比如废除不听话就丧失律师资格的年检制度等等。来自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副主任张耀良律师表示，港台两地未来可以有更多交流合作，这对于中国维权律师非常重要。
我曾经问过他们，觉得在海外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他们非常清晰对我们说，资源就是最重要。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政府呢，表面上相信自己是强国啊，表面上可以好像不理睬海外对他们的好多好多意见，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视海外怎么样看这个强国。
张耀良律师还指出，中国现在有所谓的新黑五类，第一类就是维权律师，因为维权律师最大的武器就是用国家的法律捍卫老百姓的基本权利，这也是政府最害怕的地方。与会的台湾知名作家平路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就像是独裁空气里的金丝雀，只是希望人欺负人、人压迫人的情况少一点，如果连他们都不保了，独裁的气氛就更不可能被反转。这些律师可说是最珍贵的资产。出席活动的人士还在记者会当中为受迫害的中国律师唐金玲、朴志强、高志胜等人及其家属寄出贺年卡，以表达关怀和声援之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 补选领表程序星期六结束。尽管很多人到中央党部领表，但只有不久前在参选六都市长中唯一成功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完成领表程序，成为补选的唯一候选人，意味着朱立伦将当选国民党下一任主席。日本星期天举行国会众议院选举，选举结果很可能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自由民主党继续掌权。这次选举被说成是对安倍经济政策的一次公投，选前民调显示选举结果不会很接近。分析人士预计，执政的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将赢得众议院475个席位中的300多个席位。新的选民授权将再给安倍4年时间，让他继续推行艰难的改革，包括减少日本的巨额债务和调整农业部门。埃博拉疫情蔓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猖獗进攻，并把人质砍头，这些因素呢，在2014年助长了美国国内的恐慌情绪，政治人物也对这种恐惧心理加以利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一篇年终报道。
2014年是中期选举年，负面的竞选广告渲染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崛起和埃博拉疫情的扩散。但是已退休的圣公会主教和专栏作家基恩·罗宾逊说，自家散布的恐慌情绪对美国来说是更大的威胁。
It's especially disturbing that a nation like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这尤其令人不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拥有前所未有的实力和资源，却生活在这样一个恐慌的状态下。
这个反对在开车时发短信的广告，就是一个利用恐惧情绪来改善公共健康的例子。但是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有医疗和人类学专家参加的会议上，来自北德克萨斯大学的道格·亨利说，把从非洲回来的曾救助埃博拉患者的工作人员强制隔离，却没有起到改善公共健康的作用。
What we have seen, unfortunately, in this epidemic is that if you have
我们从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是，如果你只有恐惧，只有传递恐惧的信息，却缺少提升自我效能感的信息，也就是缺少告诉人们如何反应的信息，那么事实上人们就会出现适应不良的社会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把疫情转入地下、大规模恐慌以及歇斯底里的行为。
在过去的美国政治领域，恐惧扮演了一些角色。193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会大厦前发表他的就职演说，他宣称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走红的喜剧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认为，在2014年，新闻媒体放大了危险。
你们关注最近的新闻了吗？你们也许已经听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死期要到了。
在任何文化背景下都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和恐惧。
来自位于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的格里高利·巴顿指出，车祸是美国最主要的致死原因，却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歇斯底里。
文化有目的地选择他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有时看起来不太合理。
尽管政治广告和媒体报道都在渲染来自境外的威胁，但调查显示美国人更加关心的是就业保障和经济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Facebook 及脸书是享誉全球的社交网站，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CEO 之一。可是令扎克伯格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迄今为止脸书未能占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最近扎克伯格利用中共网络总管访美之际，巧妙地向对方示好，不料却遭到许多媒体和网民的奚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卫视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为您介绍有关的详细内容。
就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束不久之后，
中国互联网的掌门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前往美国硅谷进行考察，他参观了脸书、亚马逊以及苹果等互联网公司。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陪同卢伟参观公司园区，并且用中文讲解。在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卢伟发现了一本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扎克伯格解释说，这本书他也给同事买了，他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脸书于十年前创办，至今已拥有十几亿用户，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创办人扎克伯格被誉为比尔盖茨第二，是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豪。今年十月，扎克伯格就曾访问中国，并在清华大学用中文发表演讲，获得许多网民的好评。扎克伯格在此行中还受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接见。想象力极为丰富的网民们根据那次接见的情节编了一个搞笑政治段子。王岐山说，年轻人啊，了不起，网站打不开都能上市，佩服。扎克伯格回答说，哪里哪里，听说贵党没注册都发展成世界第一大党了，你们官员财产不公开都敢说反腐。从这个段子可以看出，网民们对扎克伯格挑战中共专制寄予厚望。然而扎克伯格这次在办公桌上秀习著的举动却令许多媒体和网民大跌眼镜，他们对此纷纷吐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扎克伯格为什么想让脸书雇员阅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书。评论称，鉴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实施了堪称世界上最严厉的互联网政策，而 Facebook 本身也在中国内地遭到屏蔽，因此习近平的著作出现在扎克伯格这位科技界大亨的办公桌上显得既虚伪又荒谬。许多人将扎克伯格对这本书的推崇视为 Facebook 在向中国政府叩头。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发表了相关报道，称扎克伯格谈习近平著作的话在中国活动人士当中引起强烈反响。报道称，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之一胡佳说，中国的活动人士对扎克伯格这一谄媚中国政府的行为感到失望和愤怒。但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张明则表示，虽然扎克伯格对习近平著作发表这番谈话的时机并不恰当，但他显然是在取悦北京当局的这一举动却也并不令人意外。张明说，他是个商人，在商言商。网民 WJ 杜调侃说，扎克伯格拍马屁的技术比贵党多数官员都不知道高明到哪里去了。一本书放对地方，抓住瞬间的机会，轻松写意的就把领导给赞了，还能上头条，这背后要是没有高人指点，就是他已经是预备党员了。一位网民称，有句话说得好，原来以为国家强大了就没人能欺负我们了，现在才知道是国家强大了就更没人能解救我们了。扎克伯格和库克都投诚了。尽管扎克伯格娶了一位华裔妻子，但他在选用 Facebook 作为公司名称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词的中文谐音听起来像非死不可。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甚至利用 Facebook 第一个字母 F 的弯曲形状画了一幅漫画，叫做脸书新 logo 跪舔。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发了一条配图帖子，称 Facebook 老板扎克伯格在自己办公室接待了臭名昭著的中共互联网屠夫，还拿出习达达的著作，接下来是不是 Facebook 组织全体员工集体学习习达达重要思想？扎某为了强国市场真是使出吃屎的劲儿了。网民威廉·退尔在另一幅漫画上调侃说，读习达达的书，走习达达的路，做习达达的好战士。网民 Valaciela 在推特上指出，就算脸书让共产党来审查，共产党也不会同意的，除非建立一个完全隔绝的中国网站。因为就算是没有反共内容，中国人自由和外国人交流，这已经是非常危险的事了。看到100多个正常国家人民的生活，看到他们的选举、福利、环境，得了，反了吧。这点扎克伯格太 naive 了，和卢伟谈笑风生还不够。扎克伯格推荐习近平著作被南德意志报称为下跪行为。该评论称，中国审查机构至今敌视脸书，而扎克伯格则希望说服他们脸书是无害的。但是也许有一天这张照片会成为扎克伯格的公关灾难。一旦中共失去对于权力的垄断，那么对独裁者的下跪就会等同于一个道德污点，而且往往到那个时候，这种照片就会再次浮出水面。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美国之音新闻。香港警方宣布12月15号上午将在铜锣湾占领区展开清场行动。此前香港警方在旺角和金钟占领区实行了清场，警方表示如果占领人士拒绝离开就会被驱散或拘捕，但是如果不发生冲突，警方绝不会采取武力。伊拉克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击落了一架伊拉克政府的军用直升机，打死飞机上的两名驾驶员。媒体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巴格达以北95公里处的什叶派圣城萨麦拉。伊拉克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激进分子在那里用肩扛火箭筒击落了直升机。在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各国谈判代表在经过深夜的博弈之后，星期天凌晨达成协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全球气候公约铺平道路。最终草案显然因为使用了各国有共同但又不同的责任处理全球暖化问题的语言，舒缓了一些国家的担忧。印度尼西亚救援人员开始使用重型设备搜寻星期五暴雨引发泥石流掩埋一个村庄后失踪的70多人。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视察了那一地区，有2000多名救援人员此前一直用徒手和简易工具在泥土和瓦砾中搜寻。截止到星期天为止，确认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2人，76人失踪。黑龙江省鸡西市一家煤矿星期天发生瓦斯爆炸，目前已经确认10人遇难。在中国的河北省，一家私立幼儿园星期天下午发生坍塌事故，有3名儿童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六晚上批准了$11,000亿的庞大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法案。此前曾经有人担心，如果法案不能通过，可能会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再次关闭。数万民众星期六在纽约、华盛顿和美国其他一些城市集会，抗议警察打死为携带武装的黑人男子和男孩，并要求进行执法机构的改革。一位美国公民在朝鲜首都平壤的一个记者会上谴责美国的国内外政策和人权记录。这位美国公民29岁，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他的母亲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儿子有精神病。马丁内斯今年11月从精神病医院出院后不久前往中国，并曾经试图游泳过河进入朝鲜。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补选领表程序星期六结束，尽管很多人领表，但是只有不久前参选六都市中唯一胜选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完成了领表程序，成为补选的唯一候选人。这也就意味着朱立伦将当选为国民党的下一任主席。日本媒体做的投票站出口民调预计，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提前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要获得压倒胜利。选举结果预测显示，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和他较小的合作伙伴公民党赢得了议会的2/3的多数。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